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誓就职的前一天宣布，他将在周一发布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的法律禁令生效前的期限，以达成协议，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说，他希望把 TikTok 变成一家合资企业，美国在合资企业中拥有 50% 的所有权。特朗普前一天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很可能会在周一就职后给予 TikTok 90天的缓冲期，允许其继续运营。此前，美国国会以压倒优势通过不卖就禁的法案，并由前总统拜登签署成法律，要求与其与中国的母公司剥离，否则呢将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美国运营。TikTok 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呢上周驳回上诉，指出 TikTok 涉及的问题是国家安全，而不是言论自由。那么新总统的合资方案与国会的不卖就禁法案有什么异同？特朗普的折中方案背后有什么考量？ TikTok 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在美国存在？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和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少民。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TikTok 我们看到在美国真可谓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星期六下架了十几个小时，星期天满血复活。昨天呢，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发布总统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法律禁令生效的期限，争取呢把这家受中国母公司控制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变成美国占有一半股权的合资企业。这样呢，特朗普说就能达到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我首先来请教台湾的王洪仁教授，美国新总统的合资方案具体如何实行呢？美国跟谁合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特朗普他给予他90天的这个整改期，我们叫整改期，也就是说让他重新在内部上面做出符合，将来能够符合美国这个政府在国家安全部分的忧虑的这个改变方案。那你给这个 TikTok 这样额外的时间，不确定这个90天能不能真的如期完成。比如说你要完成业务上面的重整，业务上面的重整包括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数据的存档，你这个存档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样把相关的资料送回北京的母公司，你这个运算法则是不是能够开放分享，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控制 data 的部分，资料部分它有一些技术的细节能不能更公开透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牵涉到合并的问题，你这个在美国的分公司也好，或是母公司这个字节跳动能不能授权让更多的投资者可以进入到将来的股东的这个谈判里面，以确保这个交易可以符合美国投资跟国家安全这个审查机制的相关法案。那第二个问题，主持人刚刚提到说会有哪一些潜在的，因为你现在这个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说要让美国的公司占 50% 的这样一个股份，这个部分到底是美国哪些公司呢？其实有很多传言，现在大家看起来有可能马斯克的这个企业有可能会入股，这是一个选择。那另外这个今天大家听到这个美国有一个新创的这个搜寻引擎公司叫 Perplexity， 他说这个已经跟字节跳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计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新创的这个搜寻引擎的这个公司。这样之前还有提到是沃尔玛跟这个美国的甲骨文公司，这些都有可能用技术合作伙伴的方式来跟这个 TikTok 来进行这个平台的整合跟入股。不过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其实现在都还并不是很明确。
那么国会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它的要害呢是要求 TikTok 与中国控制的那个母公司叫字节跳动剥离脱钩，否则就禁止它在美国的运营。特朗普合资法案呢 这个则希望建立一个美国与现有所有者 and or 和或者新所有者之间的这个合资企业。所以美国将在美国和我选择的任何购买者之间建立一个合资企业中呢，获得50%的所有权。所以我来请教这个比较复杂，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的李少民教授，特朗普的这个合资法案与国会的不卖就近两者有什么异同？如果美国与没有任何剥离的 TikTok 建立个合资企业，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就能得到保护吗？李教授，对不起，我们看到现在呢，特朗普已经走进了这个，走进了国会大厅，可能是哈，我这儿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就职典礼呢，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这是特朗普现在呢正在去教堂，然后呢可能将赴这个啊美国议会大厦来举行就职典礼。好，李教授您接着讲。
嗯，好。那个我还得稍微简单讲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就是 TikTok 它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威胁？它有这样几条哈。第一条就是数据问题现在就是存在哪儿？那么TikTok 说了，就是我们管那中文那中国用的是抖音嘛，如果是不听英文，TikTok 它已经说了，我的国外数据我放在国外了，对这个姑且先放在一边，这个是技术上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那么第二条就是它的算法非常的这个入侵性，和这个有这个像毒品一样让人家上瘾，这第二条，那很多年轻人已经上瘾，就出了很多危险。这个第三条呢，就是它是一个宣传工具。最近这个 Rutgers 大学做了一个研究，我举几个很有趣的数据，他就说他把 TikTok和这个同样的那个 Instagram 有时候中文管它叫照片墙，或者我就管它叫 Instagram， 这两个大小相大，相当，功能也差不多。所以呢，他说你们两个如果都不做这个新闻控制，这个去做后台的这个信息删减的话，你们的上面的这个粘贴应该差不多嘛？比如说他看到这个普及文化，比如歌星的粘贴啊，比如像 Taylor Swift 啊，这个是一个大歌星，在这个 Instagram 上有这个2亿多人，那么在这个TikTok 上有1亿多人，差不多。但你一到敏感题目，台湾呀、啊，什么新疆啊，什么香港啊，那个这个 TikTok 就突然少了好几十倍，差好几十倍。那么在比如说印度克什米尔要独立。印度克什米尔独立呢，中共是比较愿意让它乱一点嘛。对，这个时候呢，这个Instagram 只有几十万的这个粘贴，那么到了 TikTok 有2亿多的粘贴，差了将近1000倍。所以这显然是在后台操纵嘛。所以这个它实际上是给美国人在洗脑，而且呢，美国的19岁到20多岁的年轻人50%左右是看。从这个就是定期的从 TikTok 取得新闻，所以他们已经被洗脑，这个就是所谓国家安全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忧虑。那么好了，我们看他现在这个方案，那美国国会的方案很简单，你或者和中共这个削离，要不然你就关门，就简单了，是吧？我们不用说了。那特朗普的方案我们看一看，他叫合资。这个合资呢，我自己在商学院工作，我原来的专业就是研究合资的。合资的是成功的非常少，失败的非常多。因为呢，两家的这个合资对这个双方啊，通常是同床异梦。如果说起同床异梦，在这个事情上，在 TikTok 上，那同床异梦是再这个明显不过的。美国的投资人想要拿到什么？中国那边的投资人想要拿到什么？他在中共的管理之下，那么中共的目标又是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难做到。你比如你看那三个原，就是三个这个威胁。第一个数据管理，数据放在哪儿，这个可能还可以解决，对吧？第二个算法，你就算把算法给了美国方，你公开了以后，它是一个毒品来的，它是让人们上瘾的，其他的社交平台都不用的，那你还继续保持吗？你要继续保持的话，美国的年轻人还会上瘾，还会自残呀，什么自己烧火呀， 那你这个没有起到目的，不可能的。
嗯，
那你不用这个算法，那个 TikTok 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和它的竞争力就基本就没有了。那么第三个，你是不是还要去监督，天天去算？哎，你这个推了这个贴多少，推了那个贴多少？这个是对中共有利，那个是对中共不利？你怎么去？这个算法这么复杂，而且呢，你听谁的呀？你所以我觉得也特朗普也许想得很好，他觉得他是商人，他懂这些。是不是他最后这个合资的结果反而把这个大就完全的给毁了，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回答是，这个合资一定是失败的。
好，那么这里一个关键呢，这里一个关键看起来就是这个 TikTok 你要不要剥离你的中国母公司？现在这个问题呢，特朗普没有说清楚。这个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呢？却为他说话了，说未来不排除特朗普马上就要上任的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叫什么名字我还忘了，他说不排除啊未来 TikTok 的这个所有权还在中国，这是他的安全顾问这样说。但是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个约翰逊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约翰逊说呢，剥离是必须的，不是50%，而是100%。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我请我们两位专家简要的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就是评论一下啊，目前究竟这50%的合资啊是怎么回事啊？跟谁合资究竟是？首先是王教授，台湾王教授。
这个我觉得简单来回答就是说，特朗普他当然留了一些空间，来将来做谈判之用。因为他在这个1月7号通话里面，他跟大家讲了，我跟习近平对话当中呢，我们要谈到 TikTok 的部分。这个 TikTok 其实是拿来当做一个谈判用这个工具哦。当然，他也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部分，他也牵涉到刚刚这个李教授有提到说这个合资啊不合资所产生的这个后续的这个问题。刚刚主持人讲到说，到底是50%要完。这个一部分美国一部分这个中国，还是完完全全100%都不要是这个美国后这个中国后面有这个资金的这样子一个疑虑的这个部分哦。不过我觉得就战略方面来讲的话，看起来特朗普希望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接下来对中国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留了一点空间，不完全的把话讲死这样。
李教授，
这个50%的问题，我们首先看。中方的50%在谁的手里？现在我们所知，这个是在那个字节跳动，就是这个 ByteDance 手里。如果 ByteDance 是一个大股东50%的话，那他就有否决权了。这时候就要看合资的章程，合资的章程是可以定出来说这个否决权是给哪方，那都是他们两边像结婚一样，两边可以协商的。
嗯，
所以美国这边合资如果有效，应该是一个大股东，而不是若干很多的小股东。那么呢，如果仅有50%的话，那你必须说任何一方都有否决权，那就是这也有可能做。但是这样如果两边任何一方都有否决权的话，那什么事儿都甭干了。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弥漫现实这位网友他说，川普会出面台面上敲诈中共一笔放生费，台面下再收一笔周受资的贿赂，最后呢再赚一波脑残小红书美国难民的好感，一鱼三吃赢麻了。另外一位叫雨，为什么总统能够推翻议会和宪法法院通过的制裁法案呢？还有一位叫 Ungo， 两党应当上诉。EatGo， 另外一位网友说，川普以为他放过 TikTok 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其实那最多不过是中共给他的空头支票而已，而他为此居然悍然践踏法治，无视国会法案与最高法院判决，纵容中共的间谍应用继续危害美国。美国有这样的人领导，中共做梦都要笑醒。老板是个白痴，就算卢比奥再反共又有什么用？美国的未来4年前景暗淡。这的确许多人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有这种担心， 其实许多国际观察人士也这样，也有这种担心，就是说国会呢已经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这个法案，并且由时任总统签署成了法律，最高法院呢又驳回了 TikTok 的上诉，立法、司法两大权力连同总统的签署都没有办法阻止这家具有中国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这里人们就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特朗普总统要抵制国会法案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执意要挽救这个 TikTok 呢？啊，首先王教授，
刚刚当然网友提出质疑哦，这个法律上面的依据，我相信特朗普有他的这个经过这个相关法律依据授权，让他可以先暂缓这样一个执行。至于说接下来这些法律的这个问题，当然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这边没办法讨论的哈。另外一个就是说，特朗普为什么要接受要接受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要去推翻已经成为的法律或最高这个法院的这个驳回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这个对他有利，他自己深信哦，他是因为 TikTok 获利的，特别在选举的时候 ，TikTok 很多都年轻人在看，年轻人在听上面的这些影音平台 ，TikTok 反而让他自己觉得说，他从他的观点里面，他是因为 TikTok 赢得了、争取到了美国年轻选民的选票。那最后一个，我就说，除了这个表面的因素，这就是他个人偏好之外，就像我讲的，另外一个，他拿来当作一个战略使用。他为什么要战略使用呢？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叫 Elon Musk， 这个马斯克呢，其实有一个叫做 X 平台，他跟中国人讲说，为什么这个 TikTok， 你们的 TikTok 可以在美国使用，在美国这个上架，那我的 X 平台在你们中国却被禁止呢？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留了一个伏笔，希望在将来谈判的时候 ，X 平台也可以在中国开启。
好的。那么 TikTok 我们看到星期六在美国停止了运营，平台弹出这样的一个讯息，说美国颁布了一项禁止 TikTok 的法律，很遗憾，这意味着目前您无法使用 TikTok。 幸运的是，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上任后将与我们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以恢复 TikTok。 那么星期天果然就恢复了。请教李教授，特朗普不惜违逆国会压倒多数的法案与最高法院的判决，您认为他背后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个猜一下了哈。第一个就是刚才王教授讲的，他在竞选中呢，他觉得好像 TikTok 有众多的他的这个支持者年轻人，所以认为得意了，他喜欢这个，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他喜欢用来这个作为筹码谈判呀、个人的政治风格哈。好了，那我就讲一讲，如果是第一条，就是说他说当时这个 TikTok 对我有帮助，如果说这个帮助仅仅是这些原来就支持他的人用了这个平台，那么平台可以换嘛？有这个 Instagram， 有各种各样的平台，还有 X， 对吧？所以为了平台，这个是说不过去的。第二呢，如果说这些人仅仅是因为 TikTok 这个用这个魔鬼算法使他们支持了特朗普，那就更危险了。那你现在如果你就像吸毒一样，你难道就靠上这个了吗？你靠上这个，他就可以左右美国总统了。这是正是美国人恰恰是非常这个敏感和反对的，对吧？现在特朗普的团队和他都把中共认为是他的头号敌人。那么他就要和中国逐渐的脱钩，离开中国的，就是不要依靠于中国，这是很痛苦的。第一，物价会上涨；第二，这个供给链会被打乱。短期是美国人要，所以他要说服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就要把中共的真正面目要说得清楚。但是 TikTok 做的恰恰是相反，他画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中共的图画，这不把他的整个的战略都这个颠覆了吗？所以从各种角度讲，他是没有理由来延迟，所以我希望这90天只是一个缓冲期，还是要真正的这个把它彻底解决掉。
好，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李教授，刚才王教授呢提到这样一个原因，就是 TikTok 这个特朗普为什么要极力挽救这个 TikTok， 就是说呢，马斯克似乎希望通过向 TikTok 和北京施压，来允许 Twitter 等其他美国社交媒体进入美国。这是不是特朗普背后的一个算计呢，李教授？
我希望是，我也很乐见其成，这也是我觉得美国这个必须要做的，因为这很具体嘛，你也不用去喊什么人权呀、什么法治啊，这都很难衡量，就是简单的，你打破防火墙，让美国的这个互联网都进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个前提下，即使做到这点，那么这个 TikTok 的魔鬼算法，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我们是不是能够允许，对吧？那别的，因为别的这个运营商并不是说开发不出来这种这个让人上瘾的软件的，是可以开发的，对吧？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讨论。1984 Inside on Life， 既然美国脸书推特不能进入中国，为什么不禁止 TikTok？ 它叫抖音。Purple Fireworks， 一个 TikTok 让美国一波三折，如果是独裁国家，皇帝一句话就解决了，确实是这样。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洪仁、李少民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